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二章。以色列人出发没有多久，他们就因为吃什么、喝什么的问题有了贪欲，并且哭号、抱怨、不满，对上帝不感恩、不信号，像属灵的婴孩一样。按照性子哭号，旷野的路程把他们的人性当中的恶显露出来，把不信显露出来，把没有盼望显露出来。日常生活的吃什么喝什么，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，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。但是吃什么喝什么，往往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偶像，左右我们的情绪、生活、对上帝的信号。其实旷野的路程不仅是因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抱怨，十二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，就是米利暗、亚伦嫉妒摩西。嫉妒摩西只是一个表面现象，本质是不满上帝赋予摩西像中保这样的传达话语的职分。教会各样的事情都会发生，我们有的时候在读哥林多前后书信的时候，令我们大跌眼镜。我们会说，神的教会怎么会出现这些事情？神的子民怎么会如此呢？我们看到民数记，旧约神的百姓，旧约的教会也是如此，同样使我们大跌眼镜。神的子民皆都是堕落的，他们是被罪所影响的，他们也有肉体，他们也有邪情私欲，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时机，里面的恶皆会显露出来。很多人对教会是失望的，我们不如说，我们对人性是失望的。我们对人性不能抱有太乐观的看法，因为人真的是败坏。在不同的时间阶段，在不同的事情当中，或者不同的处境，会显露出人性真实的一面。同样，我们也要对人性带有盼望，因为人性需要被救赎，需要被更新。如果没有恰当的时间场所，人很难发现人性的恶和丑陋。我们来看十二章第一节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。首先，摩西娶古实女子这个女子到底指谁，在圣经学者当中很难去定夺。有一派学者说她是希波拉，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是希波拉死后另娶的后妻。这两种立场呢，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定夺，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说服哪一方能够完全同意哪一种的解释。但是我们最少可以知道，米利暗和亚伦对这个古实的女子不满意，他们也不喜欢摩西娶外族人。那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呢？我们称为种族歧视或许是，但是这个不是最根本的原因。谈到歧视，我们会想到西方有很严重的种族歧视，就是白人歧视黑人。事实上，我们亚洲，我们中国人大部分是黄色 黄色肤种的人。难道我们没有种族歧视吗？我们是有的。你假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，或者你的儿子娶了一个黑人，你是欣喜若狂，你还是马上去拒绝？种族歧视不是只有西方才有，在任何一个民族当中，任何一个肤色里面，都是有种族歧视的。就算在我们的这种生活的社会当中，没有种族歧视，但是我们，中国人在不同的城市、不同的地区，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歧视。你到北京，外地人会受到歧视；你到上海，外地人也会受到歧视。同样种族这个歧视是非常严重的，因为人总是自大、自私、自我为中心的，所以出现歧视，从罪人来讲是很正常的。那么，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和他的哥哥亚伦，从这个字面来看是不太喜欢古时的女子，或者说不喜欢摩西娶了外族人，或者他们的想法是，我们不是种族的问题，我们是对摩西的这个信仰的问题不满意，因为以色列人将来在迦南地，是不能够与外族人通婚的，但是摩西现在就开始不纯洁了，或许他们有这些想法，但是我们从经文来看，圣经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背景，让我们知道摩西娶了这个女子是对还是不对，耶和华是喜悦还是不喜悦。至少从经文来看，这应该不是一个罪恶的事情。我们只是没有看到古时的女子有什么不敬，她也可能像路德一样是个外邦人，但她却信从了以色列的神。至少我们从经文上无法看到神对摩西不满，或者对摩西的责备，我们无法看到。但这些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第二节，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，不是与我们说话吗？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毁谤摩西娶古时女子为妻，这是一个幌子，这个不是重点。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人会对传道人挑很多的问题，有些问题不过是一个幌子不是核心的问题。那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，认为摩西不够圣洁，不够好，不够完全。他们会说，难道神只和那个摩西讲话吗？难道我们不圣洁，我们不敬畏神吗？难道我们不够优秀吗？这个是他们的本质问题。但是毁谤的事情是上帝所禁止的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毁谤在上的官长，对任何有权柄的人都不毁谤。毁谤就是出于恶意的，不是出于善意的提醒，出于一种恶意的散播、扭曲、吹毛求疵，找一些问题进行大大的发挥。我们要知道，无论是做官呢，还是父母，还是教会的领袖，都是堕落的。既然大家都是堕落的，好像乞丐一样，那乞丐与乞丐之间有什么好嘲笑的？那么罪人与罪人之间，有什么好毁谤的呢？大家都是一样，真的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有罪性的，都是有瑕疵的，我们不是无瑕疵，不是全然圣洁的。所以我们也求主能够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责备人的时候，在批评人的时候，在指出别人错误的时候，希望内心当中没有自义、自大和自私，能够从内心到我们说话的方式到目标，都是为了别人好。这是多么的难， 但是我们需要主的帮助，使我们能够带着正确的动机、爱的动机，带着正确的方法，能够在爱心中说诚实话去帮助别人。米利安和亚伦，他们内心就是骄傲和嫉妒。米利安是谁？他是先知。亚伦是谁？是大祭司，也判别神的旨意，带领以色列人去献祭。甚至亚伦和摩西一同亲自听过神的声音，一起参与圣宫的服饰。但是你会发现，神把作为中保的这样的一个职分，单单赋予给了摩西，没有赋予米利暗，也没有赋予亚伦。摩西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做了神与以色列之间的中保。而中保，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，只有一位，不可能是两位。在提摩太前书2章5节说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摩西在临死之前的讲道也说，耶和华你神要从你们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从他。如果亚伦和米利暗认为我们也能够做中保，我们也能够像摩西一样领受神的话传递给以色列民，这是错误的，那他们就是假的中保，因为中保只有一位。你会看到，在摩西传达话语的时候，他是独特的存在，上帝特别的恩典拣选他，使用他，让他在神与人之间传话、传达命令，做中保的工作。就因此就看到亚伦和米利暗是犯了大罪，而他们这样的表达是显明内心对摩西的嫉妒。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？不也与我们说话吗？内心里面是赤裸裸的嫉妒。嫉妒呢是非常的可怕。箴言书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嫉妒在我们的生活每一个领域无处不在，我们在教会也会嫉妒比我们敬虔圣洁的弟兄姐妹，也会嫉妒传道人，因为传道人很多地方真的是不如一些弟兄姐妹。我们也会在职场去嫉妒自己的同事，我们看不见别人比我们的优秀。我们与朋友也会嫉妒，他有了好的车子、好的房子，他的儿女很优秀，我们就很酸，讲一些酸酸的话语，这些真的是人的问题，嫉妒就是骨中的朽坏，他会去毁谤别人、攻击别人，然后讲出别人的缺点，大大的发挥，把别人的敬虔、圣洁、优秀的成绩、工作的状态，全部在恶言当中把别人给毁掉。那嫉妒怎么表现出来的？首先，一个嫉妒的人是习惯和他人争辩和对比。为什么喜欢和别人争辩对比？就是嫉妒。嫉妒的人就爱争辩、对比。第二个，抱怨与他人享有的不公。为什么他能如此拥有，我不能这样拥有？神为什么这样给他不给我？里面的动机是嫉妒。第三，喜悦他人遭受痛苦，这个叫幸灾乐祸。看到别人落在患难中，落在极大的艰难中，心中就有一种的快感。为什么？内心嫉妒吗？嫉妒别人比自己过得好，一旦别人落在祸患里面，很兴奋，很高兴。第四，别人比自己更强的时候，自尊心受伤；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，不高兴。这个感觉自己啥也不行。其实呢，还是骄傲，还是这个骄傲与嫉妒。第五，喜欢 抖出他人的缺点，啊，总喜欢把别人的缺点拿出来说一说，就是见不得别人好。说别人好的时候，要把别人的缺点拿出来再发挥放大，啊，为什么？嫉妒。六，评判他人的话语和行为，啊，别人讲一句话其实没有问题，然后反复的推敲，反复的找出毛病来。内心就是嫉妒，一定要找出别人的缺点来。第七，持续与他人比较，那包括别人的成果、别人的拥有，喜欢和别人比较，内心就是嫉妒。嫉妒呢，就会讲出一些酸酸的话语，这些酸酸的话语可能会添油加醋，可能是嘲讽，啊，也可能是各样的恶所表现出来的。当他的哥哥和姐姐对摩西毁谤的时候，摩西怎么反应？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看这节经文和出埃及记32章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。亚伦制造金牛犊，百姓向金牛犊下拜的时候，摩西这个事情好像不够谦和，他发了烈怒，把两块板摔在山下摔碎了。我们会说摩西脾气太暴躁，哪里有谦和呢？可是这里却说摩西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的罪人。这个差异在哪里？有一种颠覆我们对摩西的认识。我们如果理解失误的话，就是矛盾的；如果理解正确，那就是会看到摩西真的是世上极其谦和，胜过众人。在金牛犊事件，摩西发的是易怒。这个时候，如果是谦和胜过罪人，那就不是真谦和，那叫胆怯。当人毁谤自己的时候，摩西却把一切交给神，自己闭口不言，这个叫谦和。所以人很奇怪，该发易怒的时候不发易怒，该捍卫真理的时候啊胆小如鼠，为了自己的利益凶猛像狮子。雷德说，我们要效法主的温柔，效法主的怜悯，效法主的慈爱，效法主的谦卑。但是没有人说我们要效法主，拿着鞭子把圣殿里做生意的人赶出去。我们认为啊，不要去发怒，发怒真的很不好。人真的是容易偏差，走向极端。也没有人说，我如果有人去攻击真理，有人亵渎上帝，传讲异端，我要像摩西一样发易怒。好像没有人说我要如此去效法摩西，因为圣经上说，人尽量不要去发怒。如果真理被玷污了，怎么能不发怒呢？加尔文说，如果主人受到攻击，狗都会去嚎叫。那神的子民看到真理被玷污、被攻击、被拆毁的时候，岂能默默无声呢？应该凶猛如狮子一样。谦和在希伯来文的字根当中呢，是屈身的意思。啊，屈身。作为领袖的摩西，他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神和他的事工之下，他没有看重自己的利益。如果摩西也和他们去辩论、证实，就会产生更大的问题。摩西不顾他们的毁谤，他把自己的人格、把自己的情感、把自己人生的全部交托给神，默默等候神的旨意。这个就是摩西对神信靠的表现，因为他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，所以他才变得极其的谦和。罗马书12章19节这样说：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当一个人遭遇毁谤、恶意的攻击的时候，不想着自己去伸冤， 宁可退步，完全交给主，信靠神是公义的，这个叫谦和啊，这个叫谦和。你会想到我们的主就是谦和的，他在十字架上被辱骂、被戏弄、被攻击、被钉死，耶稣基督没有说怒气的言语，耶稣反而把这一切交给公义的神，这就是谦和的人。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遭遇过别人的毁谤、恶言的攻击，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？是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不要为自己伸冤，这就是一个谦和的人。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、米利安说，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。会幕呢，是神与人相见的地方，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彰显所在，也是上帝向人来传达神旨意的地方，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统治的核心所在。当神让他们到会幕这里来的时候，而这个命令是具有审判的传唤，所以因此呢，会幕它也是上帝审判他子民的所在，在这一刻是有这个意思的。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，站在会幕门口，召亚伦和米甸二人就出来了。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你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，他是我在全家敬重的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是谜语，并且他看见我的形象。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，为何不惧怕呢？耶和华就让他们二人发怒而去。我们在第二节可以看到，这话耶和华听见了。神时刻在关爱他的子民，他子民的每一件事情神都非常的在意，他们对摩西的毁谤耶和华听见了，耶和华听见了，耶和华希望他们能够就此收住悔改。可能他们的毁谤不是一次两次，可能是频繁的，或者是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啊，对摩西都有如此的毁谤，但是神要追讨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们啊毁谤了他的仆人摩西。如果摩西被毁谤，那摩西在传达神话语引导以色列民的时候，就无法使以色列民正常的前进，那么神的工作会受到他因他们的毁谤会受到阻碍，因此神亲自的为摩西来辩护，来审判亚伦和米利安。他们的毁谤一定要记住，不是在纠正摩西的错误，而是嫉妒摩西拥有中保的特权。这是上帝的恩典，神的主权，人怎么可能够透过嫉妒而拥有呢？人的愚昧就在乎如此，并不会因别人的优秀成长进步而感到欣慰，往往是因为别人的成长和进步产生嫉妒，去毁谤别人。嘿，当别人的优点被别人提出来的时候，马上会提出别人一个缺点，这就是一种嫉妒、毁谤，见不得别人好。罪人真的是可怕的。我们如果真实了解自己的人性，我们会知道人真的很可怕，人的内心太黑暗了。他们如果是出于善意对摩西的提醒，圣经就不会用毁谤这个词，就显明他们不是在纠正摩西，不是帮助摩西，不是使摩西更拥有权威，他们是在拆毁摩西。他们想透过对摩西的责备，让自己和以色列人拥有和以色列人领袖摩西拥有同等的权威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恶， 他们忘记一件事情，摩西和他们一样，不过是人。只不过神为了成就他的旨意，特别拣选了摩西，训练摩西，让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又给了摩西特别的荣耀，让摩西在神与人之间来传讲神的旨意，又赋予摩西权威。啊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是神的旨意所做的，人怎么可以夺取呢？可是这两个人，他们毁谤摩西，其实是对神的挑战，好像神有眼，不识泰山，啊，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也很圣洁，神为什么看重摩西不看重我们呢？我们也很优秀啊，那么因此呢，神就彻底的惩治他们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，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雪那样白。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就对摩西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。”啊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让米利暗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样白。那亚伦身上啊，为什么没有大麻风？我们只能说，我们不知道，神的主权，神在这里，单单刑罚了米利暗，因为他其实是对神权威的不满，对神分配的不满，骄傲、自大、毁谤别人，内心满了嫉妒。神是恨无罪的，神一定会管教人所犯的罪。当米利暗被审判之后，亚伦在祈求当中就承认了摩西的权威。他说：“我主啊，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，便将这罪加在我们的身上。”然后呢，13节，摩西哀求耶和华说：“神啊，求你医治他。”在这样的审判当中，上帝对罪的追讨之下，亚伦承认摩西在神人中间是中保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承认他们的无知和愚昧。14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他父亲若吐唾沫抹在吐唾沫在他脸上，他岂不蒙羞7天吗？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7天，然后才出来领他进来。”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出来。啊，在以色列呢，如果父亲向子女表示愤怒的时候，就往子女脸上吐唾沫，子女呢也必因自己的行为而蒙羞。这个对比呢，让我们看到米利暗的罪是亵渎了神所设立的中保摩西的权威。神就向米利暗执行了管教和审判，而且米利暗要在这个营外关锁7天，就是悔改7天，而这个七呢是一个完全数，就象征米利暗在营外住7日。他的罪恶也得以断绝，之后才能与神恢复交通。罪一定是要解决的，罪一定是要悔改的。罪如果不悔改，人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今天犯了罪之后，就认为只需要祷告就够了，祷告是必然的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求神饶恕，罪也是需要立定心智，要断绝罪，罪断绝才能与神恢复交通。人的罪断绝之后，人才能和上帝恢复到那个亲密和好的关系。如果只为罪悔改，在神面前哀哭忧伤，但是没有悔改的行动和气绝，这个悔改是不彻底的，是片面的， 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，在巴兰旷野安营。我们也看到，因他们毁谤摩西这样的犯罪，以色列百姓行进的路程被耽误了。小小的一个罪，导致神的工作和神整个百姓的群体受到致命的伤害。因此，我们不能够忽略罪。那个罪可能是言语的罪，可能是一个小行为的罪，它都可以使一个人生命停止不前，它也可以使一个家庭走进危险的边缘，更可以使一间教会因这样的小罪而受到致命的创伤。我们不要去小看罪，我们也不要把罪认为是无药可救。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任何罪都有可能会被更新的，会被改变的。只要我们愿意亲近神，寻求他的话语，神必帮助他的百姓。所以在12章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神的教会、神子民的群体当中，各样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。我们要在神的教会当中为他人而感恩。当遇到别人对我们的毁谤和攻击的时候，要学习不发怒，把问题交给神，听凭主，因为主也听见了他圣洁的子民遭遇一切的攻击、毁谤和别人给予的各样的恶言的攻击。神一定是公义的，神一定是公平的，神一定时刻关爱他的百姓。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如此的谦和。如果我们在所遭遇的事上不谦和的话，就会和别人争辩，大大的争吵，那样岂不是上帝的名更受到亏损呢？大家是否可以想到，在彼得前书那里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还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柔美，他自己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可以在义上活。他受了鞭伤，使我们得了医治。满有慈爱柔美的主做了榜样，他把自己完全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上帝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效法主，面对人生遭遇许许多多的毁谤、攻击和恶言，听凭主怒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能够在教会中，在神子民的群体当中，为别人被你所使用而感恩。但是我们的人性是被罪所玷污的，我们还有败坏的肉体，我们很容易在人与人的交往对别人产生嫉妒、不满和毁谤。我们见不得别人的优秀，见不得别人被你所使用，我们总想给别人一些缺点的评判、恶意的指责。愿主怜悯我们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恶，也愿主加我们力量，使我们效法我们的主。当他被骂、受害的时候，他没有还口，他的谦和和柔美令我们感到我们的主真的是柔美，令我们敬畏。但也求主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效法你，把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愿主加力量给我们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